大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伟芬，
我是思佳，
我是宇安。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的自然奇景，
对，而且是我非常想去的，
对，
就是那道光。
是
那道光呢，有点难去看到，最主要是它是时间限定的。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看怎么样去追寻极光吧。
对，而且不止时间限定，还有运气限定
啊。
对，就算当季去也不一定看得到，
是
看人品了。
对，
看人品要拜拜吗？
没有，
压力好大啊！
快点去之前要卜卜。
对，我今天要不要出门？
真的，
除了看人品之外，我们事先的一些准备能够先准备好，先了解。那我想几率就会大很多吧。
是，希望。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极光。极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嘛？应该是说它是太阳的黑子。你知道太阳黑子的一个它算是一个能量的运动，
是
那会发射出一些带电的电子。
嗯
那这些电子会受地球磁极两边磁极的影响，就会导到地球的两极。所以就是会在地球的极部才容易看到这个极光，
就是你说像北极或南极。
对，那因为这些带电的粒子又跟我们大气里面的分子去摩擦，它就会产生这个极光的现象。
所以光是从摩擦的这个效应来的，
对，
并不是因为什么折射的关系出现的。
不是不是，对，它就是因为那个带电粒子跟大气本身分子的一个影响。这个就可以提到说大家印象中的极光是什么颜色，
就很魔幻，变化万千。
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我觉得就很像彩虹七彩的吧。
哦，真的吗？哦，那你看到的照片是很厉害的照片。
对，
因为最常看到的极光是绿色的，
然后带一点亮亮的白或浅浅的黄。
对，那个是像我自己上一次到冰岛看到也只有看到绿色的极光。
是，
它是看到机会最大的。那再来才是一些像黄色的，紫色，蓝色这样子的颜色。
所以其实没有七彩嘛，我看到那个是后置。
还是说因为你在不同地点看它，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
刚刚讲到说它是跟那些带电粒子跟
摩擦，
大气的摩擦产生的，所以它是最主要就是大气里面的成分。对，所以就是说像那些氧分子和氮分子，对，那基本上是这两种分子的颜色。
所以是现在看到的七彩是不是修片啊？
对，后置的嘛。
那原则上就是你是有可能看到绿色跟红色和可能带一点黄色这样子的，就是不会到七彩。那当然几种颜色在一起也是有可能，可是那个是人品很好的时候才会看到。
就是它交叠的时候是有几率
看到，是有机会看到。对对对，
可能就是放在那个图库上卖的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那种，
蛮难得拍得到。
对，讲到说看到那个极光，你看到的你觉得极光会是什么样一个样子？
我看到的那一张图啊，它很像一块布。对，很像被风吹动的一块布。
对，那个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你看到的那一张图真的是很棒，
所以才有人愿意买啊。因为它是图库的图。
对，其实极光有很多种嘛，就是你会看到它可能就像是一条线这样子画过去的。
有这种？
对，那也有可能就是像你讲的一块布幕在天空里面飘动，
是，
但它也可能整个弧状的天空这样子。对，
所以会有点像是弧状的天空，像彩虹吗？
也有可能，可是就是说它的范围会比彩虹大，因为对，彩虹毕竟会比我们看到会觉得它比较圆。
对，
可是那个像弧状的通常会比较整个黑暗黑的天空，然后它的弧就很大一个。
OK，
这样子
它范围就大一点就是。
对，那因为它本身是跳动的吧。 它 一直不停的变化，所以说你的相机比如说它的可能曝光时间长一点、哦、跟曝光时间短一点、嗯、拍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有点像流水，你拍出来也会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们反正等一下再讲一下说拍极光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那我们来看看说什么时间，
对，这很重要，
可以看到极光。基本上呢北半球的话是冬天嘛，我们讲冬天因为黑夜比较长，
是
大致上来讲就是从八月中下旬就有可能咯、哦、对，因为那个纬度非常的高嘛。它大概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南北极那个纬度大概是介于67度左右到北极的这个区域。这整个区域里面呢只要是越靠近极圈的你就越有可能看到。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气候条件啦、不过一般来讲就是十月还有三月其实是比较、这两个应该是说它很活跃、而且气候条件比较好、比较容易去看，因为十月你还没有到寒冬。其实很冷的时候你真的也不是那么，尤其是大雪它有雪你就不可能看到极光。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乌云整个、整个遮蔽了，
对对对对，所以要天空也很
清朗
清澈。
对，然后三月可能就也是气候条件开始变好了。
我记得以前都大部分好像就春假的时候有人会邀说要不要一起去看极光。
对，三月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啦。那不然就是要提前一点，可是你提前一点可能就会气候如果刚好在转变，
是
你那个真的就是看机遇啊。
有人去南极看极光吗？
其实可以，南边应该是说南半球也可以看极光。可是南极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去，就是
我们观光是没有办法去上面，
所以纽西兰看不到，要真的要到南极去。
纽西兰看得到，
为什么没有人推这个？
有，而且你知道是在哪里，你一定去过。纽西兰最适合的地方在 Queenstown 的南以南都可以看到。
真假的？
对，皇后镇以南，像蒂卡波湖。
有，我有去。
对，那边是一个欣赏星空很好的地点。因为它也是光害很少，
是
所以相对来讲它是也是很有可能看到极光的地方。
还不错的选择、
而且还比较近。
对
其实像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那边也都是有可能看到极光的。
不过阿根廷智利是比较靠近南极那个纬度，所以它几率应该会不会更高？
你只要是越靠近两个极，它的几率来讲就比较高。
可是以南半球来讲它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吗？
对，就是倒过
来，
所以南半球有可能是
大概就是在六到九月。
哦、OK， 就暑假的时候，我们暑假
的
时候，我们的暑假
对对对，在纬度六十七度到极圈都是你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
是，
可是我们是观光客，要去追极光还是有一些限制条件嘛。我们不是 住在当地的人嘛。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讲一些就是说大家比较容易去看极光的地点是哪些。
交通上相对
也是，交通上相对容易，而且你基本上条件也是比较容易看到啦。那他住宿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设施，
总不能露宿街头。
对，因为
会冷死。
对，
很冷哦，每个地方不一样啦。那像黄刀镇这种，它身处内陆，它会很冷很冷，到零下三十度左右。
零下三十度
最冷的时候，
我有点困难。我有障碍。
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以全境都在67度以北极圈，一个国家
是
就是冰岛。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特别讲说去冰岛追极光。我也是去那里。
因为机会最多，
对，
几率最高。
应该是说它的纬度很高，所以它几率很高，可是相对它有一个弱势，就是说它的气候变化比较大。因为它刚好就是北大西洋洋暖流过来的点，所以它其实 它的冬天的温度其实只有到五到负五之间，嗯，比我们想象的要暖很多。
哦，不是那种负三十度这种东西。
对，它气候变化就大，你当你有乌云，你就不容易看到极光。哦，
对对
对。那我觉得冰岛就是说，它因为相对来讲，它全境都在极圈里面嘛，
是。
然后所以说，它的你可以安排一个整趟旅程，可能两周左右。嗯，你不一定就是只去看极光，
就至少这两周的晚上都有
机会。都有
机会。
哦，我觉得相对来讲，它的优势是这样。
如果都看不到，就是人品太差。
真的，就出发前记得去拜拜。
好惨哦。
对，那如果像是你去黄刀镇这种地方，
那可能也
你都要特别拉过去两到三天，就是为了看极光。嗯，
可是两到三天几率有点少。
对，而且就是说你冰岛，你当然你会觉得说我来了，我就是每一个地方看看，我甚至可能会在冰河湖旁边就看到极光，然后我可能对我可能在某个很漂亮的山影旁边看到极光，
这样很不错。
对，所以我觉得那是冰岛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它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我觉得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就是芬兰北欧的芬兰也是就是那
看极光
他们的北边有一个地区叫拉普兰嘛，那个地区就是也是原住民的一个保护区，
迷路很多的样子，
对，
圣诞老人村在那边，
圣诞老人村，对。那拉普兰的首府罗瓦涅米，大部分的人会到那个城市去，然后再拉出去看极光，
okay，
因为你还是要到比较郊区的地方，这样。那芬兰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他们前一阵子主打的就是有个玻璃穹顶的旅馆，那你就可以躺在旅馆里面，就慢慢就等极光出现，就很完全无碍，说你还要把衣服都
穿
上，穿
好出去，
对
对，
这样子去看。
而且它是在你自己的房间，因为每一个饭店的房间就像一个玻璃穹顶这样子，
对，
所以
透明的，
等于是它都是上空，
对，
一半大概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可以看到天际。
对，所以它那这是一个卖点。我稍微看了一下，说，这样子大概要多少钱哦？今年，如果11月的话，它10月已经都满了。我说10月是最，
那我只能看明年3月。
没有，可是11月的房价，要双人房大概是12000
台币，
对，
12000。
就是如果觉得你人品很好的话，我觉得那个机会，如果能够在一个就是透明穹顶的玻璃，
是蛮美的，
是不错，是不错。
可是对，赌机运不能住太久。
在拉普兰的话，你如果去那边看极光，那相对来讲，因为那边就是萨米原住民的地区嘛，那所以你同时也可以参加一些蛮多活动啦，就像雪地摩托车啦，哈士奇，或者是麋鹿啦，雪橇啦，雪地里钓鱼啊，
雪地里钓鱼。
对，而且他们现在那边好多那种所谓的民宿或设计旅馆，它会有更多的地方体验，比如说原住民的料理体验啦，或者是去森林里面找食材，或是他们那种在雪地里徒步的那种活动都蛮多的。
对对对，所以像这种有原住民的地区算是也是一个选项，我觉得
比较丰富一点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它旁边就是挪威嘛，挪威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看极光的地点，是叫做特罗瑟摩 Tromso 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一些萨米人的活动，可是它的观光没有这么发达，
比较少听
到
这个地点。
对，可是它算是原住民也蛮多，也有一个博物馆。那冬天也不会太冷，夜间的温度大概就-5度，所以还好，
还好比北海道还暖。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挪威比较受欢迎的地点。瑞典的话，它有一个地方，就是瑞典最北的城市叫阿比斯库。这个地方很就是说很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 的气候条件很好、哦、天空非常的清澈、嗯、它有被 CNN 选为最佳赏极光的场地之一、哦、那为什么？是因为它有，它这里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天空很清澈，是，所以它设有极光的观测站、哦嗯、所以你其实就是直接就去极光
观测站
是看极光，就真的是太酷了、嗯、可是就比较少人去，比较偏僻一点、嗯、因为它是一个观测站，它就观测站的地点比较高嘛、嗯、所以它同时也是一个滑雪的场地、哦、会有缆车，
是，
所以你是搭着缆车上去看极光、嗯、这样子、
嗯嗯、OK 嗯，
所以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啦、嗯嗯嗯嗯、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叫做格陵兰、哦、格陵兰就是它其实现在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丹麦的属地、嗯、
对、
嗯、不过它就是看到极光的几率挺高的、哦、一年大概有300天以上是可以看到
的，是真的假的？那就是直接去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去还看不到真的人品不好
对
嗯，我觉得
300天，
对，嗯，
几乎天天了，
就是冬季几乎还蛮高的机会，
是基隆的下雨几率是一样
的、欸、差不多的，你要遇到没有也不太
容易，也有点困难的。
问题只是说我从我们这边到格陵兰非常的不方便、哦、因为你看我们光是到北欧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要转机了，
是，
对，那他又只能从丹麦、冰岛啊、
哦、
或者是加拿大，
去
对，再、嗯、再飞到他们的大城，然后你还要再转到赏极光的小镇。嗯，
哦，
对，因为你在大城市里面还是
看不到，
越有光
害，
对
对
对、
嗯。而且呢，这个格陵兰这边，我觉得有趣的是，它可以看到比较多不一样的极圈的生物，像麝牛啊、北极熊啊、哦、海象啊、海豹、
哦、就是如果你没真的真的没看到极光、嗯、
你还是有看到这些野生
动物的
动
物
的
机会。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大家知道说像冰岛跟格陵兰的英文名字，一个叫 Greenland 一个叫 Iceland， 对不对？
是，
那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冷？
Iceland 呢、啊、因为 ice 啊。
对，那事实上呢，我们刚刚讲到冰岛不冷啊。
哦，对哦，对对对，五度跟负五度。
对，
这是 Greenland、
啊、Greenland 很冷啊，
它纬度更高吧。
嗯，而且它的、哦、就是因为它没有暖流经过，嗯，对，所以它的气候比较寒冷。哦，嗯，就是说其实它比较不适合，即便在夏天都不适合耕种什么的。
哇，这个地方很辛苦，
种不出东西来。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就是格陵兰的一个开创者叫做红胡子艾瑞克，他其实是因为犯罪然后被从冰岛流放到格陵兰、嗯、那他变成了一个始祖。那他其实那时候就因为到了格陵兰，他想要招募更多的人到格陵兰，所以他才把这个地方叫做格陵兰 Greenland， 然后
这是骗人过去就是了，
就有这么一说了，
就是一个诈骗，知道？
你要换一个名字，比引发地名要简单许多。
对
呀、啊，
是
对、啊、
叫 Greenland。
对，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两个名字给搞混了，
一点都不 green。
对，其实 Greenland 很冷，Iceland 不冷，这样。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是在
欧洲
可以去看极光的地方。嗯，在美洲的话就比较适合的地方就是加拿大跟阿拉斯加嘛。
嗯嗯嗯、
那加拿大最常去的就是大家也最常听到的是白马镇和黄刀镇、嗯、
是
它的一
个，这个旅行团还蛮多的，
对，蛮多的，对、嗯、然后也很多人就会从温哥华然后拉个几天的行程，两天的行程吧、嗯嗯、
其实还蛮方便的，
对
对,
对，两三天这样就去看个极光这样子、嗯、这两个地方的好处是因为它地势很平坦，嗯，对，所以视野很辽阔、
哦、我有看过那一张图，对，就是很平坦的一大片，
所以极光就不容易受遮蔽，有的时候 、嗯、你因为有高山、哦、所以它可能就这一侧看得到，那一侧就看不到了、嗯嗯嗯、
角度问题。
所以极光它 是比较低一点的，
也不是
它会被遮到，
它是有可能被遮蔽的、哦、然后因为所在的位置如果真的有前面就是高山的话、嗯、就是会被遮到、啊、
OK
对，所以它因为它的大平原什么都没有、嗯、它就不会被遮到，嗯，所以它的看到的几率每年大概也有250天左右、哦，
也是还蛮高的，
高
差50天而已。
对
，Greenland 只差50天。
平均来讲，他们就讲了，你住三天，至少有一天会看到极光了。
是，
以这是以平均值来讲，
所以这也是有可能旅行团比较愿意安排加拿大变成极光团、嗯，是因为比较不容易被客诉啦。
对，要是极光团还看不到极光。真的会很气、欸、
虽然看不到也不是旅行社的错啊就是天后就是不适合嘛，
那我干嘛付极光团的钱、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点好事，没有、
哦、对是
开玩笑开玩笑，
所以我知道这个团可能之前要去出发之前要先去拜拜，
对对对，更衣沐浴，
对
以上纯粹个人意见
好，再来就是说除了辽阔之外，白马寺和
黄
刀镇两，这是两个地点嘛？那白马寺的温泉很有名啊，嗯、你可以一边
泡温泉
一
边看极光吗？
等极光、啊，
等极光，
对啊。刚刚讲到说，它因为内陆的关系，嗯嗯，最低温都还会下探到-30°C，所以要做好保护、保暖的措施很重要。
如果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看极光，嗯，我觉得超赞的。
我有看到一个。图片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在泡温泉，然后整个头都到温泉里面，然后起来以后他当下那个头上的水分都、
哦、
马上变成的那个雪花这样子、哦、
真的太冷了，
太冷了，
对
是对，非常冷的地方。可是他这边有一个特色也是说有人安排一些印第安帐篷的住宿、
嗯、也很冷吧，
它应该内部还是都
有
暖气啦、那個嗯、对，只是说为了这样子的活动设计了一个让你更不无聊的
我一个住宿方式，
住宿，
你要知道现在的帐篷旅馆啊都不阳春了，
哦对，
其实都很厉害，
是，
对对对、嗯、他们其实只是要那个型而已，
对你想一想那个非洲那些、
哦、那个都很夸张
啊，都非常华丽，那已经不知道是几倍的格兰饼升级再升级，
真的真的，所以可有机会我觉得这边算是蛮容易到达的一个地方， 嗯， 嗯好，那再来就是美洲的阿拉斯加这边嘛，
是
阿拉斯加的首都费尔班克斯就是大家比较容易从那边作为一个来回的出发点，嗯，它也是一年三分之二的都有机会看到极光啦、嗯、对、嗯、这边的原住民就是我们原本讲爱斯基摩人，
对， 对，
可是现在就是一般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叫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人是北美另外一个部族、哦、对他们侮辱性的称呼，那个、哦、那个名字叫做吃生肉的人，
哦
哦，他的意思
意思
是字义的是、哦、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贬义的意思嘛，嗯嗯 嗯， 嗯，所以其实现在都叫做伊努特人，
哦，
对，我们会比较常看到就是他们的原住民是伊努特人，嗯嗯嗯，那就是可以参加一些伊努特人的一些活
动、
嗯、就刚刚讲的那些雪地拉雪橇啊，
是，
那也有些人也可以安排极光晚餐，虽然很冷，
是要吃什么呢吃刨冰吗
就是慢慢吃等极光这样、
哦、我还以为在户外一边吃刨冰一边看极光，
一人一份营养口粮然后坐着等
就是那等极光在外面真的
应该没有办法在外面等极光
应该就是个露台或者是就刚刚讲的那种玻璃穹顶的地方让你可以用餐慢慢等极光，
或是一个大帐篷吧，就让你在里面取暖，然后真的有极光来再出
去，
就这样偶一偶一在极光来了大家赶快出来哦。
所以你想零下20几度30几度你不要说在那边等5分钟、欸、你可能站一下都受不了，
对，你都是要在屋子里面的时候一套衣服然后就
马上穿
洋葱式的全部都穿上去，套上帽子手套，然后冲出去，在风里面等个五分钟，没有再冲进来，好冷啊。
可是如果外面有极光冲出去会没有吗？应该不会，应该极光出现时间有点长。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极光预测的 APP，大家就可以说大概是到那个时间你预测它会出现的时候，那
先穿好
就准备好，那你有看到它的就是亮度其实也是慢慢的提升的。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了欧洲美洲嘛，
是
还有刚刚思佳问到的纽
西兰，
对，
好奇怪，为什么很少人推纽西兰看极光啊？
我觉得
因为点还不错，
而且季节是跟我们预料的是倒过来的。我还看到有一些人去哦，有一些人可能他们都是也是不知道的状况下，然后看到
就忽然看到，
因为冬天去纽西兰还是比较少了，
非常少。
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就要把握那种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真的去了看极光，然后没有看到，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说，通常在每家航线往返台湾的，或者是说亚洲的这个班机上面呢，你是有看机会看到极光的。
哈，
这个是真的。而且就上一次来讲空姐的那个祝英台，她就有在飞机上拍过极漂亮的极光，
是已经升到3000公尺的那个。
对
哦，
对，其实
好难得哦。
其实极光的出现都是机会跟角度，那因为你在飞机上面，其实你看到的视野更开阔，
是，
所以你看到极光的机会其实还不小，因为你已经在那个云层遮蔽的
上面
范围的上面
了。上面
了，对对啊，
所
以我说大家如果真的说
真的
追极光没看到，把握最后的机会，比如说你如果是从美加回来的，
是
就有机会
哦。
所
以记得窗户不要拉起来，只有晚上吗？
他一定要晚上，不然就有
不然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你如果白天看到啊，
就是我眼睛有问题，
你真的是玉皇大帝加持，
或者是自己眼睛长有什么病变，
可能
看到的不是
你要去调光，
要去调散光。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什么条件下我们才会看到极光呢？极光其实现在科学家有一个极光指数，对，他们就可以预测极光出现的几率跟可能性。指数的范围呢是从1到9，指数越高呢，它发生的几率是越高的，
就很像天气预测一样的。
对，可是它不代表你看到极光的机会
哦。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还要再搭配当时的气候
哦。Okay，
如果被乌云遮住了，你还是没有极光啊。对，它有发生你看不到，
算你倒霉，就是，
或是你被山遮住啊。
对 对，就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它只是告诉你说极光有发生哦，在你附近哦，可是你没有看到，
骗鬼。
还有就是说它的亮度呢，其实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一到九嘛，那1到2级的极光其实是看不到的，是你可能你看到你都不知道
哦，就是很淡，
它会是有点像白烟，一缕白烟那样子。
OK，
那到3到4级的肉眼可能看到一点点微微的这样子，会有一点点的绿光，开始有绿光那样子，可能你看到你不知道那就是极光，比较有可能是手机，你手机拿起来也拍不出来，可是相机呢，
相机感光度应该比较好，
你如果调好了，对，然后让它的曝光时间长一点，有可能拍出还蛮不错的照片哦。对，就是肉眼跟相机拍出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然后呢，他如果你真的是人品大爆发，看到5级以上的极光，真的是
美，
就会有出现像你刚刚讲的那一张照片，像窗帘一样的、
哦、对飘动，
飘动的
极光
啊，像卷
动那种
感觉，整
对啊，
整个天空都是啊，嗯，对，那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就是看到一道而已，
嗯，
那、
哦、
对、
okay ，
人品大爆发，真的，它就是。极光非常的
就整个天空都是在
亮的，嗯，而且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紫色啊什么、哦、不同颜色的极光，就是通常都在大爆发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嗯嗯、你自己看到的是
没有，我人品不好、欸、不是那么好我只有看到
绿色的，
对，三四级的看到好几次，然后有一次可能到五级，嗯，就是非常容易就抬头就看到绿色很多、
okay、
可是那个时间就没有很长，
是，
对，像你说的那种我觉得都是到八级九级的、okay、
可能他在那边住了一年、嗯、
有
每天晚上拍，
有一些是极光猎人啊，我知道有一些
极、哦、光猎人
就是在等极光的摄影师，
对，他们就是
每天拍，
只要有机会就拍了，我们这样讲、嗯，而且到世界各地去拍，这样，
嗯嗯
嗯，所以一个晚上有可能出现好几次，
对
对，
嗯，那就是说会有一些App 大家预测的 KP 值嘛，刚刚讲的极光指数、嗯，有一些免费的，那像 iOS 和 Android 就有几个啦，就是 My Aurora Forecast and Alert 这是一个，
嗯，
还有 Aurora Forecast。这也是一个，这两个都是免费的，
是
极光的预测的、啊、App， 嗯，大家可以善用啦。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气候是一个、
哦、对，
所以你 download App 的时候，最好也 download 当地的
天气预测、
气候预测。对，
是，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要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大概。我觉得要30分钟以前是最准的，
嗯，
因为它的那个条件其实也是一直在改变，
是，
你可能一天前看到说，我这个地点可能明天会有哦，可是可能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没有，
三十分钟
那是最准，30分钟最准、
okay ，
对，因为你没有，你有可能就真的就天空飘来一层云。
那就
就是没有这样、嗯、对，
好悲哀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
是啊，
下雪下雨云多甚至月光都会影响，
月光
月亮是一种光害，
是星星也不能太多
星星不会，星星的光
比较弱，
对，月亮离我们比较近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观测极光的时候、嗯、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避免光害，
是、
嗯、就你要离开那种车灯啊，
城市也不能
的路灯啊，路灯太多的地方、
嗯、
那越黑暗越清澈的天空越好，
就是越黑风高的一天
不能风高你云被吹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人越黑
清朗的天空
是、
嗯、
对，嗯，好，那我们怎么拍极光呢，
等你看到再拿起相机会不会来不及，
就我的经验就是五级以上我觉得手机拍都很漂亮，
OK， 它到底会维持多久啊，极光
就是不一定、
啊、这也不一定我以为至少大概几分钟没有、
原则上如果你看得到天空是清朗的、
嗯、
它就会有一段的时间、
嗯、
对，那它维持的时间也是不一定、
嗯、
就有时候可以到很长
OK，
对，
它会飘走吗，不会，它其实就在同一个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一直不停移
动
的
流
动
的东西，
对，
嗯嗯，
对，所以
结果飘走了一点都来不及
通常如果你的地点好比较没不容易被遮蔽的话、嗯、其实是不太容易说你转眼就不见了、
嗯、OK、嗯、
对，维持个3-5分钟是至少吧，我在想
就是从你看到还有机会调一下相机拿起来，
对对对对，而且通常你就是看了App 说哎。有极光的机会，也没有乌云在附近，没下雪什么的、嗯、都很好，我觉得机会就很高，你就可以时间快到的时候就准备出去，
毕竟是自然现象嘛。
对
对
啊，是，它也不像真的你看到它像布幕是飘的，因为它毕竟像伟芬刚刚说是分子碰撞的话，可能就是站在那一带，可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撞到什么东西，
对，
所以很难说，
嗯嗯，
所以难怪有极光猎人，
对，所以我觉得看极光有时候你看到还真的是有一种幸福感。为什么？就是这种
感觉像中奖一样，
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有机会的。
是，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人有时有机会，
对，
去追一次极光是还蛮幸福的。嗯，好，那个拍极光哦，
那追到才幸福，
没追到就是我回去要修养人品。
不是，没追到你要去买乐透
哦。如果也没中奖，不就更想哭吗？
好，那个到底要怎么拍极光？
是，好。那我们知道拍极光因为它很暗嘛，所以我们要把光圈开到最大，每一台相机不一样，你就是把它开到最大就对了，用比较慢的快门嘛。
所以应该要有脚架，对不对？
一定要
有
脚架，
一定要有。而且手机有点困难吧，
手机你也要有地方是
可以站着，
可以站着的，
可以有稳定器啊。
对，对，你至少就是让它靠着啊，不要用手持的这样子，
不然你真的会拍出灵异照片。
对，
而且你不只要有脚架，你脚架下面最好是要挂重物，才不会风大，它就晃动。像我在冰岛的经验，就是风真的很大。因为我们是在空旷地看嘛，那个风都没有遮蔽的吹过来，很冷，真的很冷，然后风很大。好，那所以就是你要用比较慢的快门，
是
大概是就是反正你还是根据看到的亮度不同，大概1到20秒。对，那
很久
很久。而且就像刚刚讲的说，其实它是一种跳动的状态，所以你不同的曝光时间，你可以每一次都试试看，它其实你曝光时间不同，拍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 ISO 大概就是800到1600，
真是有够高。
对，
是
也不能开太高，你开到太高的那个杂讯太多
哦。OK，
对，
画面就不漂亮。
而且就是说我的建议它你最好在相机的设定里面有一个叫做曝光减少杂讯的功能。
OK，
把那个功能关掉，因为它很耗电
哦，
又耗时间。那我们在拍的时候其实是要抢时间。
对
对，所以尽量就是把那个功能关掉。
而且我也记得说在很寒冷的天气用相机好像电会
耗
得很高。
对对对，这就是下一个重点，就是你电池要多准备，
是
备用电池要有。对，而且是 double 准备，你平常的分量的 double。 因为真的寒冷的时候电池耗电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你在构图的时候啦，就是你如果选一个平平的地，然后就都平平的地跟极光其实有点单调。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就是搭配，如果你在旅游的途中你在选择旅馆，你就可以选择就是像比如说你旁边就是有一个小小山丘
哦。
对，然后有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侧是树林。那你有湖泊最好，它还会有极光倒影，上下都是极光，那就美极了。
光能看到极光就很困难了。还要想构图。
对，就是你拍照的话，你如果有这些构图哦，然后有比如说前面还有一个房子小木屋，有一个小木屋，其实也蛮温馨的感觉，
真的拍到就可以拿去卖了。
拿同伴当前景应该也是可以。
人比较难，人会
很
黑，人会动，
没有就站着啊。就你就站在那边，
要站20秒。
对，你20秒不能动这样。
所以难怪很少看到有人拍极光的自拍照。
没有办法，因为你的曝光时间要长。对，
然后你脸上的笑容维持20秒不动，
对，不然就是会有糊啊的那个不好看。
是，
通常都是选择那种不会动的物体。
理解。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要刚刚讲的出去看极光好冷啊，那要怎么穿呢？
是，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就是旅游的时候最好就是洋葱式的穿法嘛。因为室内一定有暖气，他们暖气还蛮强的，
月负-30度啊。
对，所以通常我觉得你到在室内都是一件薄的长袖就可以了。
是，
然后最好不要穿高领。 很多人在台湾的习惯就觉得要保护脖子，他会穿高领。那所以其实你不穿高领，我建议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式。对，你围巾，或者是现在有一些魔术围巾，你知道吗？就是它是有弹性的围脖子的脖围，
就是你可以围着脖子，也可以当那个
头
巾。嗯、头
巾 对, 对，因为它很短，它比较不影响你的行动嘛，
对，
然后也不会说拿上拿下的这样子，就是真的你很热你就脱
掉
这样子。
而且他们还有分，就是织成双层的或单层的。
对，对，单层的可能就是
防风啊，
排汗防风，有的就里面会再加一层
厚的
polar tech 这样子，
对，是，
对，然后你就可以保暖。就刚刚讲的中层保暖的话，你就穿一件厚的刷毛衣。外层你可以加
防风的东西，
防风的羽绒衣，
嗯，
对，这样子就够保暖了，也不要说到穿的
像熊一样，
就你穿太多就是说
行动不便，
你真的行动不便，然后你就是穿脱不便，
嗯，
而且花的时间太长，
对，
等你穿完出去极光已经走了。
那裤子也要注意哦，你裤子也是，我也是建议就是一件薄内搭，
嗯，
然后外面的就是防泼水的那种保暖长裤，防泼水还蛮重要，因为那种地方的气候都是会有雪水，你很容易就裤子就弄湿了，
是，
对，所以还是防泼水的材质会比较好。
一定要戴帽子吧？
要，毛帽、手套、
头痕的
羊毛厚袜子、围巾啊，那手套的话就是不要太厚，你太厚你要操作
相机困难，
困难，对，对，所以就不要像有一些像摩托车那种很厚的那种，就比较不适合，所以要挑选一下。那像墨镜不要忘了
哦，
对，因为在雪地里面会被我们，
也是很辛苦，
对，
可是戴墨镜看极光，
看极光不用墨镜，
就是极光出来赶快把墨镜拿下来。
不是啦，就是说因为你去看的时间是通常会有是在雪地，白天啦，白天是在雪地，所以你去看极光你一定会遇到白天有雪闪到你的状况，它的那个反光就是我们这种在热带的人常忽略的伤害，你会就觉得说没什么啊，
就晚上眼睛痛
就痛了，对对，你就没有办法看极光了，
所以是说我出发，如果我决定要去看极光，我至少一定要戴墨镜，
要
是白天使用，
白天使用，
不是看极光的时候使用，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能看不到，
而且要找那种就是真的雪地也适用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鞋子，我也是比较建议就是防水的登山鞋，
哦，对对对，
那甚至如果你去的地点呢是比较真的比较荒郊野外，你可能自己要带上冰爪，那个冰爪就是
冰爪，
我讲的冰爪是那种简易型冰爪，有没有，就是一种它有一种像
套上去
像有弹性的，然后它下面的爪呢其实是很浅的，大概就只有九个爪吧，就比较像是很多人去看雪季，有没有在去北海道看那个雪季，那
会滑了，
就是很滑，它
就是冰，对，雪地都很滑，
冰的那个就被大家都踩过，踩的都，
然后就变成冰，
都很滑的冰，
嗯
那现在就有那一种的简易型的冰爪，我还蛮建议的，因为我还看到蛮多人在那边滑来滑去，尤其想拍好照片的人，
要跑来跑去的，
就会去找那种没有人走的那种
路
那你就很容易陷入就是说哎，真的这里就是一个滑的地点，对，所以那种又很容易携带，其实我还蛮建议的，
是，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么多的极光，那到底要怎么去，
坐飞机啊怎么去，
对，
因为台湾绝对看不到，
其实就是如果你不是像我当初去的是一个自助的，那就是说在到刚刚讲的这些大城市，他们通常就有那种极光团，
你说短程旅游的，
对，
两三天，
你可以在当地报名，
他可能当天来回，对
，local tour，
就 local tour， 对，那一天他
当天来回，
他
要是没看到，我就
他们会在那个如果当时的预测就是当天看到机会是零，他是取消的，
不出团，
他就不出团了。
那也不错，嗯，
对，所以其实这种极光团，我觉得看到的人很像还不少，他们就一车人，然后送到他们的那个某个地点去，可能就是有个小木屋啊什么的，大家在那边等极光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
还
如果对 backpacker 来讲是不错的，
因为交通会很麻烦。
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到了当地你想要参加高级一点的，也有那种就是游船，豪华的游船
哦，
对，除冰船。那我知道在冰岛有一个，就是冰岛往返格陵兰，它有一个除冰游轮，它本身就是个游轮哦。
嗯嗯嗯，
对，所以也是蛮不错的。也有人就是说我开吉普车送你们到，就是像刚刚那个可能就是一团搭巴士嘛，那也有那种就是让你有
小团体的，
对，小团体让你有去那种 safari 那种的感觉的，
就大概三到五人成团这样。
对，所以那边的选项就会非常多。那刚刚讲的之外呢，这种就是我们自驾住宿自己去餐饮这样子。我觉得最少就是安排，如果像冰岛这种啊，或者是阿拉斯加，可以自己安排的个十天两个礼拜，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项。
可我记得你上次说冰岛那个住宿不是很好预约，
所以对啊，
因为很多人要，对的，
对，那我那个我就是大概提早半年嘛，住了两晚，只有住两晚。
是，
对，因为我们是等于是开车这样子的。
你是几月去的？
三月。
哦，就是开，
就是这大爆发的季节去这样。所以有看到，
所以难怪也很难定，可能因为大家都挑那个时间去看极光。
对，那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这种就是你如果要看自然奇景，你又要选择好的住宿，真的就半年前就要开始计划。
而且其实现在北欧啊那几个国家，就是尤其是在拉普兰圈那一块，其实有蛮多旅馆跟稍微好一点的设计旅馆或者是精致一点的民宿，他们都有，你可以多找一些这样资料，因为旅馆可能他都会告诉你他们适合看极光的时间，然后甚至他，你看他脸书或是网站上的照片，大概可以预想说那个画面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说不定是他 key 上去的嘞，
我觉得可以多找一些啦，因为他们像有些 IG 可能也不见得只是 po 他们自己的或者旅客上传的，那个都可以看
得到。我觉
得
住在当地的人要拍到好的极光的机会就高很多。
如果我有300天，
对呀，啊，
我每天拍
我们就是只有一天两天，对不对？
而且有一些饭店给你很方便的设施，跟你真的不需要就是冲来冲去。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旅馆的选择也蛮多的。
其实极光一天晚上会出现好几次吗？还是一天晚上一次？
好几次
哦。
如果
运气好的话，
运气好，对，可以好几次了。不过它比较常出现的几率也大概就是6点以后到2点以前，
就不用熬夜
熬
太久，
熬到深夜。对。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
做一个梦，
怎么样去追极光。
然后要知道平常就要多做好事要培养人品好，积福德才有机会看到极光。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尤其是自然现象这种季节性的景观你真的就是要提早准备。
是，
对，
那也是放宽心啦，没有看到也
就算了，
也没关系啊，那飞机上我们再等等看吧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追踪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再见，
拜拜。